今天要读的是16章到20章。同样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读经班的经句。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读经不是目标，读经是我们必须要经历，而且呢，也因此我们可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哦。好，那我们就看下一章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完了第三根柱子啊，就是天国的比喻。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时候呢。第16章，一开始有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们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我之前的这个 slide 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不是很清楚哦。我是把圣经的经文都 copy 到这里哦。那为了跟原来的 slide 有差别，就是我现在用别的颜色，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圣经的经文哦。那这是第十六章一开始就讲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回答说，天上发红，天就要晴，早晨发红又发黑，你就说会有风雨哦。就是你会看到前面的征兆之后呢，就会有结果，而且呢通常判断的不错。那这个时候算是你是可以分辨的，你不是完全不能分辨的人。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这个主耶稣之前已经行过了多少次的神迹，但是他们却还是要要求呢？那当然，我们之前在第12章里面，我 copy 在这里有讲到，也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求神迹哦。那主耶稣那个时候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这一次呢，也是再次讲邪恶淫乱的时代。那只有一个神迹会显出来，就是约拿的神迹。而约拿的神迹呢，我们大部分所知道、所强调的神迹就是。约拿被这个大鱼吞到肚子里3天以后出来，然后继续传讲福音，然后尼尼微城的人呢就悔改，那这是他的神迹。这里面也是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将要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的这件事情啊。那这个神迹呢是给每一个人的，如果你愿意接受。其他的你要讲那些神迹已经都显过了，不是一个像说是表现啊或者表演一样哦，来一个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来看看。但是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讲到说是从天上显个神迹哦，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解经讲说他是不是在强调必须是从天上神迹的，因为主耶稣赶鬼他们说可能是鬼王，主耶稣做这个做那个说是违背经文，从天上显玛纳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立刻有火啊来烧灭这个祭物啊这些的事情哦。当然主耶稣说你们本来应该可以看出来的，没有想到你们什么都没看出来。所以这个之后只有一个重要的神迹对你们来讲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主耶稣钉十架，你们也因此能够得救，这才是重点啊。那这边我有强调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新约的概论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是当他们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时候呢，他们是使用希腊文化，而当时的犹太人就已经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愿意被同化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希腊文化，他们对犹太文化原来已经不接受的这些许多的犹太人，也包括了撒都该人，而另外一群人是不愿意被同化，愿意在神的律法上更加的坚守的，叫哈西典人。而这哈西典人呢，之后就分成爱色尼人跟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就是在人群当中算是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就是跟大家一起居住在一起，并且宣扬神的律法的人。所以很显然的，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是同一群人啊？法利赛人承认灵界的事情，他们用。当然也有他们的不对的地方，他们用礼仪包传统啊，把属灵的事情缠过起来，把难重的担子交给别人，自己却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但是基本上他们是属于算是敬虔派。 但是呢，撒都盖人又不是了，他们是唯理主义，他们不信灵界的事情，不信天使，不信复活。然后呢，他们可能在把它当做道德规范。那这一群人居然会合在一起，很显然的，他们已经对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已经到了非常难以忍受的地步，就连自己的敌人呢，都愿意联合以去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这个时候呢，门徒渡到那边去哦，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那讲到笑呢，这边门徒就开始讲：“哇，怎么又讲到笑？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这是一个品牌吗？他们这个笑，他是我们没有带饼啊、所以呢，你们要买笑，所以要买不要买这个牌子的，要买那个牌子，当然不是。”我们人常常听到神的话，第一个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去解释，所以呢，讲到笑，自然就是 baking， 就是你讲到 baking， 那就是饼嘛。在当时，那主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这里面的笑，常常我们看到笑有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笑在这里面讲到最后一句说，门徒晓得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是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那所以说主耶稣讲到的这个教训呢，这个笑这件事情就是一点点放到面团里面的，它就在里面不断变大。也就是说你会觉得只是一点点，但是呢渐渐你整个人的心思就做了转变。所以你要很谨慎的，你要很谨慎的去防备这些教训。当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在你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果效，有没有？告诉你说，哎，其实你还可以再多挣点钱，家里面舒服。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在你心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生活行为的方式就改变了。所以这是要谨慎防备的。那讲到了饼，说你们还不觉得，怎么会我在，主耶稣还会在想说你们饼的事情？你们过去有这么多的经历，怎么会不知道呢？还不明白呢？这真的是讲到是我们，我们常常信主一段时间，很多的经历，尤其是很多人的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生命当中常常是一个低潮，然后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就说啊，我真的愿意跟随神，他忘掉了，然后之后又开始小信。这边讲到的是五个饼分给五千人跟七个饼分给四千人，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讲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来源一个是五个饼，一个是七个饼，一个是五千人，一个是四千人，还有呢，一个是什么篮子，一个是筐子，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啊。我只是在这边稍微强调一下。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在之前讲的那些事情，你们都要很谨慎，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他们的教训是危险的。接着呢，就到了每一本这个对观福音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对观福音就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都是用同一个角度呢来去讲述主耶稣他在福音的道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开始都是主耶稣的降世开始，然后到了他传道遇到的阻碍，到了中心呢就开始讲到了主耶稣揭示他的身份，也就是大任性这件事情。彼得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接着就开始主耶稣要赴这个犹太地做最后的教训，接着到了耶路撒冷就被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程序哦。所以接着就讲到了主耶稣的身份。哎，这个居然这个题目是不对的，这个应该是主耶稣大任性哦。那这边就讲到了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那这边就讲到了大家可能要稍微有点印象，就是主耶稣这个大任性是在哪里发生呢？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里呢？可以看这里，该撒利亚菲利比在这里、那这个是加利利湖提比利亚海这个 这个湖。然后呢，这边讲到的是加百农在这里。那主耶稣在传道的前期呢，前半期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传道。那该撒利亚菲利呢，在这里，所以它不算是犹太地，是叙利亚境内的，这是加利利。还记得西律王有几个分封的王，那这边是加利利，那这边呢是叙利亚，那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外邦的境内。它除了是个外邦境地以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巴利跟潘的故乡，也就是说他在那边在偶像的崇拜是很严重的。那这边这张照片就是在这个该撒利亚，现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遗迹哦。那这边呢是潘的一个洞穴，然后这边呢是巴利的一些遗址，就是他们崇拜的遗址。那潘是什么呢？潘就是这一位先生呢，他呢是罗马神话里面一个羊跟人之间的，下半身是羊嘛，你看他这个脚，然后这个头是这个，是很邪的神，然后形象也很怪异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什么，主耶稣是在一个外邦偶像林立的地方呢来去问这件事情。那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这件事情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是或先知里的一位啊。当然有人说施浸约翰、以利亚、耶利米，这些都是先知哦。但是说是施浸约翰的有谁呢？我们之前在十四章有读过，分封的西软听见耶稣名声就对沉默说，这是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吗？所以才这个，他当然不是很清楚知道到底是不是，但他有一个怀疑说，会不会是施浸的约翰，因为他传讲的天国的信息呢好像很接近。有人说是以利亚，这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他们面对有大能大力的像先知的身份，第一个就会问说，你是不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耶利米也是常常会有人说先知里面最大的第一个讲的常常都是耶利米，会不会又是耶利米来了。那就说你们不要问，你们不要告诉我别人怎么说，你怎么说才是重点。我们自己是不是真诚的去回答主耶稣的这个问题，你认为我是谁？那西门彼得算是队长，第一个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呢，就是大任性，就是确认他在他心中确认这个身份，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弥赛亚、耶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的语言，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呢是这个希伯来文，意思都是受膏者，都是他将要来的那一位的拯救者，然后耶稣是他的名字。所以你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宣告。不只是主耶稣是一位将要来的君王，带领他们打胜仗，而是一个很重要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用理性来去思考来认确认，一定是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天父亲自的指示。所以呢，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而且在我们当中呢需要来去确定。第一件事情，主耶稣是基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清楚的认识。接着讲到说，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是什么，基法，也就是石头的意思。那原文呢是有小石头 Petra， 那个磐石呢是 Petra， 所以呢它到底是说我会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上面，这是其中一个说法。而在天主教的确也是这么认为，以至于说彼得拥有教会的那把钥匙，所以这个传承权柄就这样一代传承。他们走，彼得是算是第一任教皇，接着现在接着所有的教皇呢都是依循着彼得的这个权柄，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 我们不是这么认为。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个磐石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们说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子，所以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上面。这也是第二种说法。第三个说法是什么？就是我会把教会建造在你所说的这个信息上，就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念的基石上。所以呢，教会是建立在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靠的是耶稣基督。那这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我们大部分比较是偏向于或许把磐石指的是基督，或者磐石指的是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这一个大任性的宣告上面。接着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这权柄，我这个卡比，如果说你们看圣经，大部分都会讲到这个权柄原文是做门，这个门是城门的，是 gate。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门怎么胜过？我们去打仗不会带一个门去嘛？只有我们打仗的时候去打门嘛。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呢，不是说阴间会来打我们，然后他没有办法打赢，而是我们去主动的对恶的邪恶的势力，对这个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来去攻击，而且他不能赢过他。所以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教会不是说我们一群人在这边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助的，有神做我们的保障。所以有的时候想说，我们用这个祷告建立城墙，不让人来攻击我们。其实我们是一群得胜的军队，而且主耶稣已经说，我已经是得胜了。你会说，这个将军说，冲啊，我们已经赢了，就说，不要，我们吓死了。没有这回事，我们已经赢了，你是过去这个收拾战果的，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教会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门是不能够胜过的。而这边讲到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这句话也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到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是不是表示说天国呢，我们教会就成了有力量的 一群人，就说我说把你捆绑，然后 天上说，哦，要捆绑是吧，好，我现在把它捆绑要释放，好，现在释放，不可能嘛。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军队，是听天上，不是天上盯地上。所以这里面呢，地上捆绑的呢，牧师有提醒，就是这个在天上也要捆绑，是一个时态上是未来完成式，也就是说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因为我们是与神有连结，所以我们知道天上将要捆绑，于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捆绑，来去释放。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跟天上的关系已经紧紧相连，我们已经与主同行了，就是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大任性是在每一次福音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确认主耶稣的身份，确认教会的权柄，确认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牧师的说，这是大任性，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这是神的启示，不是一个人可以分析出来的一个道理。然后天国的钥匙，这边讲到说这个是 future perfect passive 未来完成被动式，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天上已经完成的事情，而我们将天上的讯息传递出来。那教会的性质呢，这刚刚有讲过，你是彼得，彼得是 Petros， 是一般的石头， Petra 是大磐石。所以我们一般不太去解释说教会是建立在彼得上面，所以这是在讲到说这个磐石的身份。那这边讲到的钥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以赛亚书也曾经提到过，说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而这肩头呢是以利亚敬，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把钥匙交给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钥匙是管家的钥匙。什么是管家的钥匙呢？也就是说，当尤其是古代，这个只有管家有钥匙， 家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仓库啊什么那都得要管家的这个钥匙。好，我们现在要用这笔财产，我们就要管家打开来说好可以用。所以呢，教会成为神很重要的管家，所以钥匙是交在管家的手上。有了耶稣的身份确定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耶稣的使命。这是第一次啊，如果大家也跟着藏在主里的肖牧师所写藏在主里的灵修资料呢，就知道主耶稣他预言自己会受难复活这件事情呢，是有讲了三次，这是第一次，而第一次也是在主耶稣的身份确认之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没有在一开始就说，因为他们对于主耶稣的身份还没有十分确定之前，他没有说，他现在说了以后，他就确定之后就告诉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还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我这个强调是他有讲到第三日复活。那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主耶稣转过身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句话又是很强烈，还记得之前呢主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他一下被讲得很好，就说神使用你，神指示你，这个时候马上变成你是撒旦，你看是不是很强烈呢？那怎么会这么强烈？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这个劝的这个事情上，如果说你说你的老师、你的亲人、你所尊敬的那一位说，我很快要死掉，你当然会说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是不是？但是彼得不是啊，他不是说劝说主啊，千万不可以。在英文和许多的译本，和合本的新译本就改了字。他不是劝，不是一个好言相劝，就说啊没有关系，我们忍一时，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是这样，不是这样，他是什么责备，所以不可以这样，主不可以这样。老实说，这也不是说太难去想象彼得，我们可能也常常会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你才刚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你可能之前在猜，你可能之前在想，他就是那要来的那位，也是因为这样而讲的。而主耶稣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些事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要赢了，我们已经是要什么恢复这个犹太的帝国了，我们可以打败了罗马帝国了，这个君王好了，结果君王说我会死，这不是吓死大家吗？但是呢，这同时也表达出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彼得第一个态度怎么会去对主耶稣有这样子的态度？第二个，他的心态怎么会不理解主耶稣他重要的使命呢？所以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想法说，会不会这个时候是撒旦进入到了彼得，让彼得讲了这句话，以致就好像要混乱主耶稣的使命。但是主耶稣亲自的讲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绊我脚，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常常会这个用自己心里面想的方法来去阻碍神的道路。所以呢，这个他是斥责的，是彼得没有错，是彼得用人的意思来去阻挡了，或者是说混乱了主耶稣的使命。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主耶稣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告诉他说，是撒旦，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真的有很大的差距。那他有讲主耶稣预言了他会被杀哦，但是然后彼得就拉劝他说，那这个原文这个字是 rebuke， 那讲的话其实就是什么责备，你不可以这个样子，讲到说你变成老大了那个态度。所以耶稣称彼得是撒旦，你 your mind on God's interest, but man's. Not setting your mind on God's interest, but man's. 所以这句话也是表达出来说，他是用人的方法来去解读主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那讲完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门徒。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凡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这是我们 Mass Life 的金句嘛，那就会有一个想法好像很自然，但是你们知道在当时人，第一个主耶稣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大家想到了脚会软的事情，主耶稣就说你们跟着我要背十字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这里面讲到什么舍己背十字架有很多种意思，但是最单纯的就是背十字架就是死，就是死。而这个死呢，你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让自己呢死，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去掉，来去跟从耶稣，这才是真正的跟从耶稣。而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有哲理的话，说你要救自己的生命，会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这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常常有不同的解读。那最多人讲的就是哦，我们呢每天辛苦赚钱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你就算是赚了全世界，你后来你活不久了，这有什么意义呢？那很显然的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到的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纵使是得到了全世界，你没有了自己真正的那个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里面生命有或作灵魂呢，你救了自己，你把生命当作自己所要追求的，你反而丧掉生命，因为你为了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你放弃了自己该有的那种态度，该有的那个生命，于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渐渐就失去掉。但是你为了主耶稣的身份，你纵使这个生命离开了也不在意的时候，其实你真正的是得到了真正属于你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十字架。门徒是跟从耶稣的人，你必须要舍己，舍己代表牺牲奉献，代表受苦，代表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这个心智。那这边也讲到说生命和灵魂，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就这样子为了这个世界丧失掉，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为自己而活会失去生命，为主而活才得到生命，我们愿意为牺牲来服务，我们生活才变成多彩多姿，才真的有生命。你越自私自利，其实你以为你活着，其实你的生命是暗淡无光的。那另外一句话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在这边，我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在他的国里。那这边站在这里的有谁呢？就是他这些门徒嘛，还没有死以前看到人子降临好像不太对啊。主耶稣当时也没有降临，然后这些门徒也都后来都死了，也都没有降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人都同意讲到的是接着第十七章讲的是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那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就是当神国权柄彰显的时候，是神国降临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在赶鬼的时候，他有说到，他说如果我是靠着天国的权柄来赶鬼的时候我靠着神的权柄赶鬼的时候，天国就降临在你们这里。所以当神的权柄彰显的时候，天国的权柄彰显的时候，天国就在他们当中。而这里呢也正是天国权柄彰显的很重要时刻。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带着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了高山，改变了形象。这个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那这个彼得哇那个时候吓到，就说我们搭三座棚，这三座棚意思就是要留下他们，或者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天父就说，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他不是说这三个你们就 equal 了，你们又是摩西又是以利亚又是耶稣三巨头，而不是，是主耶稣是神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这边特别我 copy 在第三章又讲到，天父已经有讲过这件事情，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那有人会讲到为什么是摩西啊，是以利亚？有人说摩西代表了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其实，在当时没有所谓圣经这两个字，大部分，圣经是一个字，在当时，他们的语言啊，他们讲到圣经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代表了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表达的这一切啊。那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啊。当然，也有人说是这个，摩西有人说，我必在他弟兄中间给他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将当传的话传给他，要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他们。就是说，有一位将要兴起的会像摩西。然后呢，以利亚是什么？是将那位将要来之前会有以利亚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说，他们两个来到来去表达那位即将来到的这个弥赛亚。已经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也是一个说法啊。那也就是这样，他们在下山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还没有复活，你们不要将这所看见是天国的这个真善变相之行告诉人。”那门徒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啊？”然后主耶稣就说：“指的是施浸者约翰。”所以因为在之前我已经 copy 过几次马拉基书四章有讲到说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他会这个万事的复兴是什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就是把大家的心预备好来接受主耶稣基督。那这边讲到说为什么会看完登山变相就讲说以利亚必须先来，有些的说法就是说，哎，不是说以利亚就会来了吗？那也就是说这万事已经具备了，我们应该要讲出来了，你已经是弥赛亚了，以利亚也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可以说是可以起义了，是不是大家就开始聚集起来要去做了，这是他们很直觉的去想这个问题。那主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他们仍然认不出来，还任意待他，人子也会这样被任意对待，这不是你们心里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就山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山下就有一害癫痫病的孩子，然后呢就说我带到门徒那，门徒却不能医治。还记得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呢，他去传道的时候，门徒又赶鬼又医治，他们都有这各样的神迹随着他们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但是这回是怎么又做不到了呢？所以主耶稣就讲到这个不信又悖谬。不信呢，就是没有坚固的信心；悖谬呢，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个逻辑观念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领受的。就说这一些门徒已经在主耶稣的教导下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办法；而这个时代呢，又是这样，看过这么多神迹，又没有办法有信心来对待的。所以呢，所以说斥责鬼，鬼就出来，终究这一个还是一个赶鬼的一个事情，赶了鬼就可以得到医治啊。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鬼的关系，但是这件事情强调是因为鬼的关系。那门徒当然就会问说为什么会不能赶出鬼呢？主耶稣说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就算是要移山也可以。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芥菜种之前有讲过是很小的种子，也就是说你们信心像这么小都可以。那为什么之前有讲说小信呢？其实常常讲到小信是你连这么一点点信心都没有，常常就是你没有信心。这个芥菜种不只是说小而已，讲到的是有生命力。一个种子纵使再小之后也会变成大树，所以呢这个种子呢讲到的就是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活泼的信心，你就可以走行出来。而这个信心常常要讲的不是一个好像我觉得对自己有这个自信有这个信心，而是你这信心是仰赖在神的身上，也说你对于神对于主耶稣基督有多大的认知，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的这种认知。你知道了神，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权柄，以至于借着神的权柄来宣讲神将要做的事情。那这一类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这边比较讲到的是祷告禁食，也就是说把自己放下来， 全心的归向神，把信心更加的彰显出来的意思。那这不是一个手续，就说这个时候你要进食不吃饭就可以，而是说你的心要更加的坚定在神的上面。那这边接着就讲到了，他们还在加利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次，人子将要被人交在人的手里，他将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还记得我每次都把这个第三日他要复活都 highlight 起来，这是第二次。你看第一次的反应是什么？彼得说不可以。第二次的反应是什么？大大的忧愁。但是如果说他们听清楚了，主耶稣会被杀害，但是会复活啊，大家就我的感觉好像是被鞭打杀害这件事情就已经停下来了，你之后讲什么我已经是耳朵已经听不懂了。第三要复活其实是一个复兴的景象，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听了，就大大的忧愁。第一个说你不可以这样，第二个非常的忧愁，他们还没有办法去做反应了。那接着呢就有收丁税这件事情，这也就说我们说马太他是一个税吏，所以呢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三本福音书里面唯一讲到的丁税的这件事情。他说有人丁税是什么？丁税是这个每一个人按照人口算的，不是按照收入算的，每个人在殿里面你都要收这个，这是殿税，是圣殿所收的税，不是罗马人的所收的税。那到了加百年，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丁税？彼得说什么？直接说纳。哎，这个讲的好像很直接啊。那这个时候彼得就说，哎，你是怎么说？你的意思如何？君王收税会不会跟自己儿子收？不会嘛，当然是跟外人收。跟自己儿子收什么收呢？那既然儿子可以免税，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这件事情讲的好像云淡风轻啊，可是那个时候彼得信誓旦旦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但是这回在纳税的人说，哎，要不要纳？哎，那当然纳，我们不会随便这个违反法律的。他的观念可能还没有真的很清楚，但是呢恐怕触犯你们，就是在这主耶稣的这个身份还没有大大的彰显之前呢，还是让这件事情就做。但是点出来彼得，你其实观念还不够清楚，这个鱼呢就拿了一块钱做你我的税银，也就是说这个税银呢，你的税应该要给多少，每个人只需要给半块钱，所以一块钱就是彼得跟耶稣的殿税就是收了哈。好，接着就讲到基督徒与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教导，作为五主五根柱子，十三章讲天国宝训，十八章开始讲的是品格的宝训。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那我这边 copy 的 NIV 哦，以及很多的英文版本大部分都有解释说，它有翻译一个叫做 then， 那么 who then is the greatest， 就说这句话中文应该翻，那这样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宣讲天国的时候呢，常常跟人的观念不太一样，很多的逻辑也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就要讲那天国里谁最大，他们脑子里面还是讲说好像一般朝廷一样，政府机关一样，这样总有一个最大的啊。那我们之后心里想的还是之后要成立的天国一样，那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讲的还是这些。那这个时候主要是叫一个小孩子来说，我是在告诉你，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凡自己谦卑的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那这一件事情呢也是很震惊的，这里面的小孩子不是像现在这种漂漂亮亮可可爱，你抱出来啊好可爱，以前的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是没有最没有用的，小孩子真正跑来跑去脏兮兮的，也当时的人不会把他看作宝，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小孩子的身份，他不是劳力又吃东西，唯一最爱他就他父母，其他人都不喜欢小孩子。那这边反而是天国像小孩子，像小孩子什么意思？是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 这里面呢，比较多人同意，不是说小孩子有自我谦卑的这个心态，而是小孩子就是卑微，他本身就是卑微。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回转像孩子一般的天真卑微，他就是在天国里面最大。主耶稣一直强调，我们神向我们要求的就是要我们谦卑，要我们谦卑跟随天父，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最大的就是像这孩子一样，看起来不是很大，自己也不会觉得骄傲，他就是那卑微的孩子。所以接待我民，像接待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当然这里面不是讲到年纪的问题，这样讲说你们可以回转，但是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是你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接待我，你们对待他，因为他是天国里面最大的，你们在天国里面都是像这里面。如果你们让他跌倒，还不如把大石磨拴在这人颈上。也就是说，让孩子跌倒，让门徒跌倒，让跟随神的人跌倒，这件事情是严重的。这个严重到要沉到深海里面，立刻的连命都没有了，这样子的严重哦。那接着主耶稣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世界有祸了。每次讲到有祸，这是很严重的，不是说随随便便讲讲，是有祸了，将人绊倒是有祸的。但是讲到绊倒的是免不了，免不了嘛，免不了那当然没关系，不是哦，是绊倒的人有祸了，所以不能够绊倒。前面讲到绊倒的人要这个拴在颈上，把磨石很重的时候拴在颈上沉到海里，这边讲说你免不了，免不了你就危险。那这个时候讲到说，如果somehow你的身体哪个部分你觉得珍贵，但是却让你跌倒，你宁可将它丢掉。所以你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部分。这些结论，这一切你认为卑微的，你要小心，不要去轻看它。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也说神会看顾这些人。如果你们刻意的有意无意的去绊倒了别人，这件事情你要小心，不可轻看啊。接着就讲到了迷路的羊哦。那如果有人100只走丢了一只，你会怎么样？如果找到了，不是欢欢喜喜啊？所以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像这样子，牧羊人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那这个我们常常就不是很清楚的讲到，到底在文章的前后语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前面讲到不可以让人跌倒，什么意思？不可以让人迷失。你这个时候呢，也说神连一个都不愿意让他丧失。你如果是那个让他丧失的，你就有祸了。但是你若挽回了他，没有比那个还在的还欢欢喜喜。在以西结书就有讲到，神对于那些当时以色列人的官长的那些牧人说，你们让我的羊成为掠物，所以他大大的责备他。而这里面主耶稣也再次强调，天上的父也是那位会好好看顾羊的那个牧者。那这个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了。刚刚有提到过谦卑，先知弥迦书说，你们神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也说，以赛亚书也说，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要与他们同居，也会使痛悔的人心苏醒。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是在11章里面讲到柔和谦卑。十字架就是神的谦卑，他不以自己的形象，反倒虚己。所以神谦卑，门徒要不要谦卑？门徒当然要谦卑。接着呢，讲到的是得回弟兄。倘若你弟兄得罪你，你就去。那这个我们常常有讲到，说是好像是教会的纪律了。那这边讲到得罪哦，有古卷做犯罪，而且大部分的英文都是翻If your brother sins， 是真的是犯罪啊，不是说你看讲话对我那么冲，那韩国人就是说不用 不用敬语，是不是？哎呀，就得罪了你，是不是这样？不是哦，这个不是啊，那个时候跟他打招呼不理我啊，那个眼睛不正眼看我，不是这样，是他犯罪。如果你看到你弟兄犯罪，不是说在私下就议论他，而是你要去挽回他。怎么挽回他？私底下讲，这件事情做错了，这件事情不对，你要改正。他不听，那稍微扩大两三个人，那句句定罪。如果还不听，那只好提交给教会。那这件事情呢，就要把他放到外面去，让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面也不是说就放弃他，而是让他没有接受到教会的保护之下，他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还是可以回来。重点都是希望他能够回来，但是不是说用第一句，第一开始是柔软的，告诉他你的错。第一点重点是要指出他的错，不是说哎呀不要这样啊，来嘛，继续来聚会啊，不是，要指出他的错来，他才能悔改。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人家衣服扣子没扣，你会不好意思讲，但是真正对爱他的人会讲。为什么？因为你今天看了，你会让人家看到，他会不好意思。我讲的是一个小例子，但是如果犯罪的话，他犯罪你不讲，就让等于是让他接受最后的审判，这是不行的。你要挽回他。所以这边讲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这里面你们讲到的其实是教会，也就是说教会有把律法确认的这个权柄使命，你们怎么样子做就是这样做。那这边讲到牧师在当初上课也有特别提到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保罗对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一犯错，他就公开的讲，也没有说先把彼得拉到旁边说，哎，你这样做不对啊。强调是公是公，私是私。如果这个是与福音真理不合，那得要当面讲，你不是私底下聊了，大家搞不清楚状况，你要让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是弟兄得罪的你，那么你就是私底下先跟他讲，然后慢慢慢慢变大。那这边又讲到这个天上捆绑地上捆绑，我们刚刚也讲到第十六章也有讲，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你不是交给彼得，交给教会，然后呢就可以捆绑和释放。那这里面讲到说，你们中间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情必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名聚会，他们就在那里。这里面两三个人跟这边两三个人可能是有一些对应的，也就是说当你们看到这件事情，释放捆绑这件事情，你们要做个定夺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奉神的名聚集，神会在那里做主，一起将这个事情做决断。所以你要得回弟兄。那这张图讲的其实是彼得跟这个保罗哈。那饶恕七十个七次，说你们饶恕几次呢？刚讲说要挽回啊，那你要饶恕啊，是几次才可以？是不是七十个七次？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有些人就开始讲什么是七十个七次，会不会是七十七次，或者七十个七次是490次？当然这就是错了，而要讲的是无限制的，只要他愿意悔改，你就宽恕。那这边就讲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呢？因为我们被饶恕。这边好像有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这个王算账，那他说啊，1000万银子，这很显然就是一个大到天文数字，他没有办法偿还，他就求宽容我，他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结果呢，他看到别人欠10两，他还要求他，还把他下到监里，这就是很严肃。所以呢，他说你央求我，就把你免了，你不应该因此而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呢，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之所以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被饶恕了，我们之所以可以怜悯人，是因为我们被怜悯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这边讲到说饶恕的定义是心理的状态，就是释放亏欠你的人，不要心里面老是担着那个担子。我们饶恕人，因为天父先饶恕我们，这饶恕七十个其实是无限的饶恕。犯罪人必须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啊，也就是说，这个饶恕不是说你心里面就这样饶恕也就算，被饶恕人必须要有悔改的心，才能够领受到这个饶恕。 不是说就这样子，哎，你们都要饶恕我啊，你们不饶恕你们犯罪，他们没有说我要认罪，不是，你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领受他的恩典，也要我们自己有悔改的心，不然你们就会交给掌刑的。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为，在十字架为钉他的人求饶恕啊。所以这个饶恕是很重要的，十字架就是饶恕的恩典，教会的生活也要有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接着讲到的第十九章讲到了辩论休妻，这个也是很直接的，主耶稣不是一直都讲神学问题，而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该要怎么做。那法利赛人就来问了，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休妻吗？那主耶稣回答呢，无论何人都可以休妻，这件事情是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的。如果有人娶妻，见他不合理的事，这个是在以前哦，就说你看他不合理啊，烧菜不好吃，那休了，那整个这个打扮成这样，休了，不是这样，在当时是这样。但是他给休书这件事情呢，这边讲到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这个休书其实是再婚，证明书，也就是说。我把他休了，所以呢，他跟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再，他可以再改嫁。当时的女子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养生的，必须要跟随着一个人。所以呢，算是一个稍微良善的一个律法。但是呢，主耶稣说，那这样是不是表示就可以休了呢？那你有制度嘛？我们照制度来，是不是？但是呢，主耶稣说，纵使有这个制度，这也不是神原来的心意，因为。你要再往前推，在创世纪讲了，怎么会有这个婚姻这件事情？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你们这样做其实是错的。那为什么你们？所以他说，那法利赛人说，那你律法这样定，怎么这样说？因为你们心意。所以你们不论这样休妻的，如果不是淫乱，你就是犯奸淫。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可以休掉他，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犯了淫乱的罪，不然的话呢，你之后一连串他再婚也淫乱，你休妻也淫乱，那个女子也淫乱，就一团混乱。那门徒讲的这句话就有趣了，就这样的话呢，就不如不娶，好像说我娶了就是说我要有这个权柄啊，讲的是好像很奇怪的一个讲法。当然，这边讲到说，如果说讲到这件事情是这样神圣的话，那我很不能够确定我自己可不可以达到说这么好的标准，都跟妻子没有任何争吵啊。这主耶稣说，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领受，不是轻易领受，就是说你可以不娶，但是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牧师帮我们分析的，讲到神的设计呢是造男造女，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神原来的设计是什么，要接受神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两人成为一体，然后尊重神的权柄，这是神设立的。所以神对婚姻的设计是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两人一体，一生一世。这是很，我觉得真的分析的实在是太好了啊。所以呢，这边讲到的，这是对婚姻的设计哦。所以同性恋可不可以，这个已经不需要去特别去讲啊。但是我们不是在讲说同性恋可不可以的问题，说不是说这个只有同性恋人犯罪，犯了这些罪，第一他只是犯了一男一女这件事情，那一夫一妻呢，有些人一夫多妻，或者是你还有了妻子还在外面有女朋友的，这一些你也犯了，你犯的没有比他少啊，一样的，两人一体，你两人是不是同心？如果说你说那个同性恋的人不能进教会，那有些人外面有女朋友也不能进教会，那两人不能一起，你两人夫妻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没有两个人同心也不能来，那教会不是全空了吗？那一生一世有离过婚的也不能来了，那教会都没有人教会了吗？是，这是神原来的心意，你要照着心意去做，但是不是表示你一定都可以做到？对于这些心态，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呢？这是婚姻的起源，那婚姻的关系是基督是家的主，婚姻的祝福是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婚姻的尾声是神配合，人不可分开，也就是说人必须要用各样的方法尊重神的权柄，让两人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那婚姻的圣洁是 人人都要尊重，不是说这婚姻是他们两个事情，是每个人都要去尊重这一个婚姻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呢，离婚不是神的去吩咐，只是神的许可，许可那已经推到第二步了。神许可离婚是因为人心硬，所以唯一可以离婚呢，就是只有犯了淫乱罪。那我们要怎么看待离婚呢？就是知道这个离婚真的是伤害，没有人说离婚是开心的，离婚是已经伤害开始了，然后造成困难。我们当然要知道，要接纳、尊重离婚者，然后接纳、爱护离婚者的儿女，因为儿女是更加的无辜。那也因为这样，我们要充实自己家庭，不要再让任何婚姻的破裂造成婚姻里面的人受到伤害，社会受到伤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面的态度。那不婚是一种恩赐哦，这不是说我不要结婚是一种决定，这是一个恩赐，而且不婚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接着就讲到说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要耶稣给他们门徒却责备他们，这心里想说哇，这是弥赛亚，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你们来这小孩子来，就刚刚讲了，小孩子不是那么可爱呀，来可爱抱抱，那个时候小孩子啊流鼻涕啊全身脏兮兮的那种，那是小孩子。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马可福音讲到是恼怒啊，主耶稣看到你挡着小孩子恼怒，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给他们按手。刚刚十八章才讲天国是这样的人，门徒还是没有搞清楚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认识神主耶稣的心意。那基督的金钱在接着讲到，就有一个这个官，年轻的官，这是很有名的，就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第一个，主耶稣讲，你为什么你善事我，就好像是说你我可能要再多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得到完美的境界。只有一位是完美是善的，就是神。你要进入，当然是遵照他的旨意啊。什么旨意？我都做了。那主耶稣说，他说的这个不是说对你都做了，那我们再做一件事情，不是在这件事情变卖所有给穷人这件事情，你是真的有爱人吗？你有爱人如己吗？其实是没有的。少年人听见这就忧忧愁，因为他财也很多。如果说你要我给个十两，没问题啊，二十两都可以，不是所有的。这个是不是你的阻碍呢？所以呢，主耶稣接着讲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是难的，不是说不可以的。但是呢，难到什么地步？像骆驼穿过针的眼壁，财主进天国，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这里面就有很多种解释。但是其实就讲骆驼是在当时看到最容易看到最大的动物，针的眼是最看到最小的洞，所以最大的动物怎么可能钻到最小的洞呢？我还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个财主他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尽量去发展出把那个骆驼变小的这个基因，让它能够穿过针的眼。后来呢，那个科学家说，哎，你不如呢把这个针的眼变大啊。这个完全没有搞清楚，就是这个很难的。那门徒稀奇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稀奇呢？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财富是神的赐福，如果受到神赐福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那我们谁能得救？我们常常穷是因为我们犯罪啊什么的。但是主耶稣说，这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是靠着人，是因着神。他说，我已撇下所有跟从你，那我们要得到什么？你说，那如果真的这样，那我真的我也是什么撇下。还记得彼得有没有把网撒了就跟随了耶稣？那主耶稣就说，你们会得到百倍，也就是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说你以前之前以为领受了神的这样恩典，但是却是守住这一切，以至于你反而在最后，你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反而因为神的关系到了在前。所以牧师也为我们讲到神跟我跟钱这个关系。基督教不是苦行主义，说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有钱，但是跟钱跟神要有正确的关系。因为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把两个都来侍奉，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神是主，钱为用，你不能用神来赚钱，你是因着神，那神赐给你的产业你要拿来用。 所以他的优点很多，但他成见是做什么善事，他的阻碍是什么？爱财过于爱主，他选择什么？钱财离开了，他要钱，他忘记神。那得救永生进天国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哦、所以财主能进天国吗？财主不能进天国，因为很难。你看这个就像这样，那财主能够进天国吗？神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进天国这跟财主其实没有大的关系，但是进财主常常是你阻碍的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进天国人必须悔改跟信，这是关键。进天国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人说我可以做什么善事。基督徒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神将很多事情交给我们管，那我们侍奉的是主，不是那个钱财，所以我们依靠神，不依靠钱财。接着第二十章讲到的是葡萄园的比喻，这里面也是常常很多人讲的，我们这个在常在主里面，牧师已经讲了很多，我们也不再细讲。但是这里面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讲完了就是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个第一个被神呼召、被原主呼召来做工的人，他们是得到恩典的，反而在后了。那个最后来的呢，反而在前了。这里面就要再讲说，你了不了解，在园里面就已经是最大的恩典了呢？这个不是用你做了多少来去做的，而是你领受的恩典的重点是神赐给你恩典，而你在这边忠心，你就会得到神所应许你的那一部分。这个不是做多得多，做少得少的问题。所以你一直有这是天国的道理。你如果一直在讲说我做的多就得的多，做的少得的少，这那然后还抱怨，好像大儿子那样子，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他又再次的第三次，他说我们要，主耶稣又再讲了第三次，没有讲反应，但是他的反应却是这个，他们好像醒过来了。之前讲的话你不可以，第二次讲忧愁，第三次讲我不管了，可能主耶稣心里面太压力太大了，我们就开始讲说，既然有国，我就要位置了，能不能让我做前做后？主耶稣说，不是位置的问题，是服事的问题。谁愿为大，就做用人；为首，就做仆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重点。然后接着讲到是两个瞎子看见主耶稣动了慈心，要人跟随他。好，我们就很快的将这五章、看过一遍，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看到，接着福音书里面再次看到主耶稣亲自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他喜爱的延续，不爱祭祀，更看到主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不配的人竟得主耶稣基督这般的恩典。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主您合用器皿，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跟随主名的人。我们要接下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也借着主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求主让我们心能够全然归向你，跟弟兄姐妹合一，一起来成为主您天国的福音的使者。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